都怀念阿公阿嬷的年代，认为那个时代老歌比较好听，老房子比较结实，吃的东西比较天然。其实在1950年代，台湾的酱油就发生过大规模添加非法防腐剂的事件。在1970年代，台湾还出现过收水油。1980年代更发生过黑心厂商直接把动物用的饲料奶粉当婴儿奶粉卖。黑心食品的鸟事其实并不如烟。
永和开帕独享时光，我是主持人李成宇。我还要继续数下来，2011年有塑化剂事件，2014年有黑心油事件，今年2024年台湾的辣椒粉里面验出了苏丹红。怀旧黑心食品这本书作者是台北粮食协进会执行长刘志伟，他在书里面替我们回顾了台湾食品的各种鬼故事。因为他是鬼王脸书粉丝专页文青别鬼扯的版主，欢迎志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陈宇好。
志伟，我知道你是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关心台湾的农业跟食物的议题？
其实这说起来要说到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阶段。
嗯，
我当时硕士是在清华大学念的，然后当时其实研究的是政治社会学议题，所以我当时选的题目是关于战后的土地改革，主要研究当时政府如何跟所谓的农民还有地主阶级周旋，最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因为土地改革实际上是一件战后台湾非常大的事情，
嗯，
它涉及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但是因为在研究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呢，我必须了解所谓农地的性质，因此而了解了整个台湾的农业发展状态。因为你不清楚台湾农业发展状态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掌握农地的特质。之后我到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人都是很懒惰的动物。当然我可能也会想说对其他的议题产生一些兴趣，
嗯嗯嗯，
可是因为人很懒惰嘛，所以我又想说继续在农业的议题上讨论。然后后来我当时思考的是，台湾从战后一直到现在，台湾的农业的重大变革，我会认为说到了差不多1970年代又产生一次重大变革。我认为整个总共有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土地改革，第二次是台湾的农业从1970年代开始进入了整个商品化、市场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最后一次变革就是2002年加入 WTO。那我当时问的追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多人在谈粮食自给率，
嗯，
粮食安全问题
现在还在谈啊。
对，好，我当时追问问题就很简单，为什么台湾从一个早期在1950-60年代粮食自给率超过 100% 变成到现在只有 30%， 我只追问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整个1960年代开始台湾商业化的养猪畜产业开始出现，因为在那个商业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养猪出现之后，它因此而调整了我们整个农业生产结构。举最简单的例子，台湾的猪早期吃的都是地瓜，
是
在地的地瓜，现在后来吃的是进口玉米。后来说在1960年代台湾开始开放小麦进口，
是，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黄豆开放自由进口，这都一连串影响到我们后来的状况。像说黄豆开放进口之后，台湾就产生了所谓的植物油炼油产业，
嗯，
所以现在家家户吃的都是沙拉油。后来我回到台湾之后，也因此开始会关心相关的食农议题。不过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2014年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在讨论一些食农议题，就很多文青在讨论食农议题，我发现他们谈农业跟我好像认知的不太一样。所以一气之下，真的是一气之下，某一天晚上在极度愤怒之下，就决定成立了一个粉丝专页叫文青别鬼扯。
对，你这本书的书名叫怀旧黑心食品，其中有怀旧的部分，你跟我们讲了很多养乐多的历史啊，芦笋汁的历史，然后帮我们回顾当年华西街杀蛇的这些回忆，这些故事。那也有像是黑心酱油、馊水油这些，让我们既怀旧又黑心的故事。这可以先来跟我们聊聊古早味黑心酱油的那个时候的历史吗？大概是在什么年代？然后它到底有多黑心？
这整件事情爆发是在1950年代，差不多1954-55年的时候。但是我想先跟大家强调的是，一个东西 有没有黑心需要检验，很有可能某个东西已经黑心了300年、400年，可能像皮蛋已经摆了1000年，后来大家才发现有问题，那是需要检验的技术。那当时整个发生状况是很有趣，就正好有一个台湾省议员，他本身是懂法律的，
是，
所以他在质询的时候，他知道从法律面质询政府的作为。那这个省议员呢，就很奇怪，他又抓到了相关的食品的法律。
嗯，
那这个省议员他就蛮聪明的，他就从法律面来质询政府关于食品安全的作为。
嗯，
所以当时相关单位逼不得已，只好去买了机器开始验。然后想说好，酱油市面上都买得到，就开始买酱油来验。但是这种事情都一样，不验不知道，一验吓一跳。验的时候才发现，哇靠，里面有防腐剂。
那个时候用的防腐剂是什么？
水杨酸。水杨酸是一个很，我相信很多女性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在化妆品里面常常会有水杨酸，嗯嗯嗯，因为水杨酸对于我们角质有某种程度的溶解作用，所以化妆品有。但水杨酸还有一个很重要功能是防腐。它防腐是因为它能够抗细菌霉菌。台湾酱油要摆防腐剂，说真的不意外，不意外，因为台湾这个岛屿的天气很糟，非常非常湿热。我们小学课本写说台湾四季如春，那都是在鬼扯淡。在这样的状况下，对台湾的食品加工业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
因为它要如何第一维持食品的保存期限的同时，又能够让食品不会酸败。
嗯，
所以呢，有一些商人就干脆直接添加防腐剂。
是，
添加的东西叫水杨酸。不过呢，有趣的是，香港脚药里面也有水杨酸。
香港脚，
对，因为香港脚基本上就是霉菌嘛。
是，
所以有一些香港脚药其实有加有水杨酸，因为水杨酸它可以防止细菌霉菌。所以他们防腐，
是
这样的功能。
所以就是在香港脚药里面有掺水杨酸，在酱油里面那个时候也掺了這樣。
对，所以在当时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对整个社会是蛮大的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的酱油，大家像陈宇应该知道，我们每次在讲酱油，可能我们都会提说金兰、龟甲、弯弯酱这些大厂牌。那是因为整个社会发展到后来都会有这样状况，就是。最后市场上就是几家大的比较大的厂商在支配，小厂不见了。
是，
可是在几十年前，台湾的酱油厂是到处都是，因为酱油本身不是高科技，
嗯，
所以随便一个小厂就能够做出酱油。但在当时以台北市的状况，那些官员在市面上随随便便买的酱油就50种品牌。
50种品牌，我们现在去什么超市大卖场，我们都看不到那么多品牌的酱油。
对，当时在台北市就50种品牌、哦、我在书中有讲，我能掌握到的各县市的数据还不包括高雄或者其他一些县市、加起来就将近900种。
哇，
所以全台湾一定超过1000种。那台北市官员就随随便便买了50种，
嗯，
就一验有37种不合格，所以这比例是74%嘛，
嗯，
这多高的比例啊！你在市面上贩售酱油中有74%是含有非法防腐剂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掀起了一波这个震撼。
他的震撼还不只是大家害怕，因为其实后来发生更好玩的事情是，你台北市验出问题了，那别的县市要不要验？一定得验、
欸、很尴尬，
对不对？
这样、欸、
所以后来变成全台湾省各县市都得验，这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
嗯，
台北市能验是因为当时台湾省的卫生实验所在台北市，他有这套仪器设备。台湾另一个有仪器设备的县市是高雄市，所以全台湾除了台北跟高雄有仪器，其他县市都没有仪器可以验。那这时候这些其他县市的官员就很无奈啦，他们还是得去把这些东西买回来再送到台北市验，这就已经要花掉很多时间了。
是，
然后像高雄的状况是，他们虽然有仪器有设备，可是人力不足
哦，
所以根据他们的说法，如果这样每天验，他要验2个月才验得完。就像我刚才跟陈宇讲，
不做其他事情，我就光验。
对对对，因为就像我刚才跟陈宇讲的，品牌太多了，随便都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他每天光是验就要慢慢验，只有高雄就要验2个月，这是第一个大问题。因为每个家庭主妇、地方妈妈整天都在看报纸等结果嘛。
哦，
可是问题你结果就没有办法这么快出来，到等1、2个月，大家不着急吗？
是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被验到有问题，这些酱油该怎么办？
对啊，对啊，
大家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如果发生任何产品有疑虑，因为我们法令有规定业者要自行自主下架，可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这样的相关的程序标准， 我查到你这东西有问题，理论上就跟我查到你有违禁品一样，官方是没收，在那个年代是没收，这时候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啊！台北市政府没收了几十万瓶、几万瓶的酱油，
怎么办？堆在那边吗？
他就堆在台北市政府，可能先找了一个仓库，但是你堆也不是办法。因为第一个，你不能让它回流到市面。第二个，按规定就要销毁，就跟我们海关查缉到不法物品一样，要销毁。
酱油怎么销毁？
酱油是一体，我们当然要倒掉啦。这时候就产生下一个问题，我要到哪里倒？所以呢，当时台北市政府就举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因为这仪式要基本上要宣告让市民放心，违法的酱油我们都全部都处理掉了。也代表我们有这个决心。所以呢，要倒这些酱油最好地点就是淡水河畔。所以当时有某年某月某一天，他们就发了一个记者会公告，把所有的记者都叫过来拍。我们这几万瓶的酱油当场都销毁，全部倒到淡水河里。刹那间，整个淡水河，人家是血流成河，我们是酱油成河。不过后来台北市做完这件事之后，也蛮好玩的，各县市也同样的效法，
都要倒到河里面、
倒到河里。像台南县那时候就拉到安平溪去倒嘛。那唯一没有倒到河里的是澎湖，
直接倒到海里。
对，他是直接倒到海里，
这个还蛮妙的。
我只是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说，不要觉得说以前的东西有多美好，以前的食安有多美好，因为事实上在我看来，以前食安乱七八糟程度跟现在比，真的是有过之而不及。而且
是
最重要的是，连政府处理的方式也都让人觉得啼笑皆非。
那个年代，1950年代的时候。
对，因为那个时候食安事件其实很多，但是这种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相关的仪器验出来，或者说你有没有大规模的媒体报道？
是，
像我们这一阵子发生很多疑似食安事件，我们看到的都是某些人吃了某些餐厅的东西回去
是
拉肚子。那在我们看来，可能现在看是食安事件，在早期看来就是某些人肠胃不适拉肚子。差别可能就是在这里而已。
所以现代人的那种食安的意识是比较强烈的。
我会认为现代人食安意识很强烈，确实没有错。但是有时候我会认为那已经过分强烈了。
过分强烈。我觉得这样回溯我们看这个历史啊，就会变成说，像刚刚主委你也提到说，很多文青也好，非文青也好，都很怀念这种古早的时代。我们都很怀念那种，像刚刚我们讲到，光是台北就有什么50个不同牌子的酱油，我家这个隔壁巷口就有在做酱油的这种厂商，那时候的人就会觉得说都是邻居，他也不肯骗我，对不对？我每天要见面的。1950年代爆发出这种啊，各种小牌子掺的防腐剂跟治消肿脚药其实是一样的这种黑心事件，大家又回头开始相信大厂了，对不对？觉得大厂的那种科学化的制造酱油，感觉起来应该比较安心。
没有，其实在我书里也有提到这个有趣的状况，因为当初我会开始针对食安事件做研究。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差不多就像刚才陈宇一开始就报，2011年开始一直到14、15年之间，台湾开始爆发了蛮多的食安事件。但是当时爆发食安事件之后，我发现整个舆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转向，他们开始会强调说，我们应该跟小厂商购买，或者说我们要跟那一些所谓的不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小作坊，或者甚至个人工作室购买。
个时期爆出来问题的是，
可能像说
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厂商，但是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处在那环境，我就很纳闷。第一个，你都出来做生意了，你还不以追求利润为基础，
做功德啊，
不太合理吧？你要出来做功德，我最怕做功德的人嘛，因为你做功德，我反而不能要求你嘛。好，第二个就是，我认为食安是一个科技，
是
绝对是个科技问题。很多时候反而是大厂才有能力去支援你这样的科技所需要的成本。第三个就是大厂会说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邻居啊，他们不敢骗我们啊，很有人情味。其实有的时候食安反而真的不是人情味问题，有的时候食安是一个技术，是一个意识，他可能真的不想骗你，但是他没有这个意识。就像说早期我讲最简单，放水杨酸好了。其实那些小厂根本不知道水杨酸不能加，他也没有想要骗你啊。
他很单纯，我只是想让酱油摆久一点。
或者我说早期有发生过，我里面也有写一篇，早期很多所谓的黑心罐头，嗯，因为在当时台湾的罐头马口铁台湾没有能力生产，要进口，进口马口铁要用到外汇，他都有配给配额，一些小罐头厂他不够大，他拿不到马口铁的罐头配额，所以呢，他们是为了要生产罐头，他们做的方式是他把大家吃完过的罐头拿回来重新洗干净重新封填。他也是你的邻居啊，因为当时我们农委会的计政农副会计政李秀去问这些人，就说这些的罐头我都有拿回来重新洗干净，我还有泡热水啊，应该有杀菌，对，在他的意识里面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那你说他有没有要害你？他绝对没有要害你。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好心做坏事，就是这样的状态。他真的没有要害你，但是因为他对这些东西不懂，
意识不足，
意识不足，反而产生了一个，所以我在里面称的就是完全符合现在我们常常在讲 SDGs 环保回收原则原则罐头，就是把罐头回来洗干净重新封填。
讲到这个回收啊，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另外一个回收的故事，馊水油。对，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还有记忆的听众朋友应该比较多，馊水油的年代。
其实现在我认为差不多40岁以上的
都会有经历过这个事件，
经历过，因为那是在1985年爆发出来的。我们这几年常会很多人嘲笑中国大陆用地沟油，
地沟油，
然后我们常会因此而说啊，中国大陆这些人非常没有良心黑心。但是我真的想想告诉各位，发明地沟油的始祖是我们台湾的。馊水油其实在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出现，但是其实我们在看整个黑心食品事件的时候，当然我们绝对不要把它局限于所谓特定的地区，像说台湾，像我们现在在看大陆的一些黑心食品事件，它也有外来的因素啊，台湾人过去教，好，在台湾发生的黑心食品事件，像馊水油的部分，它就跟隔壁的日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哦，是哦，
对，因为陈宇应该知道，日本人吃来吃去，不过就是两种东西，一种生的，一种炸的。
炸天妇罗生鱼片
对，永远就是这样，生的跟炸的。日本在1970年代的时候，他出台了一个新的法律，就关于各种废弃物的相关规定。里面就开始规定食用油，使用过的食用油或者所谓废弃的食用油不能再回到食物体系内。
一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事件或原因触发他们这样的立法，对不对？
那就表示说日本当时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嘛。好，然后呢，当他们开始严格规定食用油不能再回来重复使用之后，马上产生一个问题，这些油该怎么办？那其实这个问题
倒到淡水河里
但其实我们不要把它单纯看成所谓的食用油问题，我们就想这是一个垃圾的问题，
是废弃物。
对，其实全世界的先进国家都一样，废弃物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往外送出口，
以邻为货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前三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突然宣布禁止，开始禁止进口洋垃圾，就外国垃圾。早期在广东那一带有一个产业，就是专门进口美国的垃圾，大批的家庭家用垃圾整船整船送到广东，那里就有一群人就是专门靠垃圾为生，甚至发家致富。因为垃圾进来，例如说可以回收的纸类，我就先整理整理再卖给纸类回收厂。
是
相关的电器用品，我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例如主机板上还有很多相关
贵
金属，我可以溶解，然后衣物能用的我重新洗一洗当成二手衣物卖。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环保意识越来越强，所以他们开始禁止这个产业。那同样在当时早期日本，他们也会把许多的废弃物出口到台湾，其实这个产业到现在都还在。日本常会到现在一些废五金还会出口到台湾，那他们就把这些油出口到台湾，出口到台湾马上产生一个问题，这些油该怎么办？或者说这些台湾进口商能看到这些也会很清楚知道，这些油事实上还能用哦，我还可以重复回收再利用。怎么样重复回收再利用呢？ 我只要重新把它过滤，简单一点说是过滤，专业一点就是说我只要把它脱胶去色去味，我就重新可以当成食用油使用。只是说到头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油过得干不干净，我花多少钱的问题，但是这些黑心商人不可能花很多钱嘛，
是，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油到了台湾之后就重复大概做简单的脱色去臭，然后再混到干净的油里面，就这样出去卖。这是第一个日本的食用废弃油。
是，
第二个就是当时台湾也是有一个很重要产业，就是收所谓的喷收水。
收水，
对，那这个时候会出现收水的问题，也是跟台湾的养猪产业发展史有关，因为台湾的猪早期吃的都是地瓜跟收水，
是。
可是从1970年代开始改吃饲料，原先的收水开始变得没有去处，或者说原先的收水开始要大规模的收集，因为我们整个经济起来的有很多餐厅、学校
是
都会产生收水，就会有专门的业者来收收水。这些业者开始收了收水之后，就会把这些收水重新煮一遍，因为你要煮才能再拿去给猪吃。
是，
煮的过程中
杀菌，
对，煮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浮油。这些油你直接倒到水沟或倒到河里也不好处理，所以干脆就把这些油再捞起来，因为这些油给小猪吃了会拉肚子，不能让小猪拉肚子，所以呢就把这些油再回收起来再过滤一遍，就可以当成食用油再卖，这就是所谓收水油的由来。
就小猪不能吃拉肚子，只好给人吃的。
对对，这才叫做资源不浪费嘛。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强调资源不浪费啊。基本上当时台湾发生所谓的收水油就是这两种油所组成的，然后这些油再混入到通常是差不多1:3的比例，一公升的收水油再配3公升的沙拉油，用这样子去混，混到新的油里，然后那是你完全看不出来，油闻不出来了，然后就流入到市面了。
所以很多那时候的小吃摊啊，或者是那种比较便宜卖吃的业者，都会出现这个收水油的疑虑。有那时候的查的也很，
那个时候基本上整个风暴就是集中在南京西路圆环，因为现在是拆掉，早期南京西路圆环那里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小吃摊的集散地，然后另一个地方就有士林夜市，整个风暴是在这两个地方产生。不过最重要的是很多糕饼店都使用这样的油，然后所以整个爆发出来，整个社会当时是非常非常震撼，因为大家没想到自己可能会吃到这样子的油品。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当时更麻烦的是政府从来不公布流向，
这样会引起更大的恐慌，对不对？如果
对，所以有的朋友就会问我说，以前人比较善良。其实我要强调的是，以前人没有比较善良。第二个就是，如果看政府作为，其实我们现在相关制度已经好很多了，
是，
至少我们现在发生很多食安事件，某种程度算是追得到。在当时政府基本上很多时候追不到，因为并不是他不追，有的时候商人根本就没有完整的做账的系统，你没办法追。所以当时发生一个很荒谬的现象，就是调查局在当时突然间公布说，我们发现这些油品流入糕饼业者。可是重点是，调查局公布的时间是中秋节的前一个礼拜。
哇，
你觉得大家不报吗？大家一定会报啊！我要过中秋节了，你调查局突然告诉我说，这些油有流入到糕饼厂，那我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怀疑说，那我吃的月饼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问题是，当记者问调查局的时候，调查局没有公布。个人会认为并不是他不想公布，而是那整个流向他以当时的行政技术很难追到流向。印象中那时候我很小很小，因为可是因为我不知道陈宇有没有印象，就是早期在只有老三台的时候，当时每一天真的就是晚上7:30的时候，全家就会坐在
电视前面看新闻，
坐在那里看新闻。
对，
因为当时事实上是电视节目的时间在规约着我们的作息，
没错，
我们很清楚6点就会有
卡通，
小朋友就是要在6点先把功课写完，6点才能看卡通，6点到6:30是卡通，卡通完之后6:30到7点可能是闽南语的短剧连续剧，7点到7:30可能是一些比较温馨的
节目，这样
益智型的，像什么。大家一起来啊，
强棒出击
这一类。 然后七点半到八点就是新闻，
对，
然后八点以后到九点就是连续剧，
连续剧，
所以我们的生活是照这样的节奏来安排。所以在当时事实上有的时候某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是触目惊心的，因为当时确实是有全家会坐在一起看电视的习惯，
是，
所以每天不断的放送收水油收水油，所以在当时造成很大震撼。
刚刚我们回顾了黑心酱油，回顾了收水油，这种现在听起来都觉得说毛骨悚然的这些故事。对，我们回过头来轻松一点聊一下你书里面的不黑心的部分，很怀旧的部分。比如说你写到芦笋汁的历史，你特别提到金金芦笋汁
比基尼，
对对对，这个穿着比基尼的金发辣妹。现在大家都会说哦，如果这个辣妹现在还活在人世的话，大概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阿嬷了。你真的觉得他是有真人存在吗？
我认为他有真人存在。
哦，真的，我现在是可以找到这一位七八十岁的阿嬷，
但找不到。我认为有真人存在，因为现在网络上流传的是说，这是当初金金的老董，去美国顺手拍的
拍到一张，
这打死我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好几年以前，我曾经帮农委会做过一本书，然后当时也在讨论，我那时候就开始对金金芦笋汁有兴趣。那我就找了一个男生，一个男 model， 我就请他做跟这个金金芦笋汁这个 model 一样，
他是一个弯下腰，然后双手双脚贴地的一个姿势。
对，我就请他来做这个姿势，拍一张照片，模仿嘛，就酷手好笑。你要知道，那个男生是台大的摔角社的社员，
体育好手，
身体非常柔软的人。当他拍完照之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这不符合人体工学哦，就说在正常拍照姿势之下，不可能产生这样。正常
拍辣妹辛苦了，
对，正常我们知道很多 model 在拍照，当然会摆一些奇怪的 pose， 但是他不管怎样，一定是某种程度是符合人体工学，只是说他可能同样姿势要做很久会累。那第一个就是说，他说告诉我这不符合人体工学。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拍照产生的姿势。好，第二个，当时网络上都会说啊，是老董可能出国在海边怎么
拍到的？
这我更是打死不信，因为第一个，当时还没有傻瓜相机啊。哦，你要顺手马上拍，不是那么容易的哦。当时的相机都你还是要这样调焦距，你怎么顺手抓拍？第二个，以一个我们台湾人或者老中去海滩。你敢随便这样拍洋妞吗？而且你看他那眼神就是对着镜头。
对。
这绝对，假设这真的是拍的话，这一定是要事先
say 好。找个 model 哎，帮我把这个姿势摆好，
对对对对
say 好之后看镜头，好，三二一，
拍，对，一定是这样的状况嘛。但是我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因为在那个年代，台湾虽然经济开始慢慢成长了，但是还没有钱到我找外国人来当 model。我们先举日本为例好了。日本从1980年代整个经济彻底大爆发，变成全世界经济强国，泡沫经济爆发前的年代，日本才开始会找一些国外大明星来做
代言。
代言。或者像那时候他们找，例如以前有一个英国歌手叫乔治男孩 Boy George， 他们就直接找去请他扮演唐三这样。或日本开始电视产品会找外国人来代言。
是。
那台湾的话，事实上也是到了差不多2000年以后，台湾才开始有一些所谓的东欧的小模进来，然后台湾人才会开始一些广告片，
是是，
或者说甚至像一些歌手现在拍影片，像911拍什么 international 找一些小模来，那个早期年代台湾人不太可能花钱找洋妞来拍，就是根据这两点，我觉得这张绝对不是照片。而是画的。为什么我说画呢？因为陈宇，如果说陈宇应该有见识过早期台湾电影看板的功力，画电影看板的功力。
对，
你画的好，真的像照片一样。那刚才你问说是不是有这个人，我说绝对有。为什么呢？你画的时候你要有照片参考吧。
哦，是。
所以我说有这个人，我猜当时一定是某个很强的美编师傅，参照着可能
某一张照片，
国外的某一张照片，然后自己再做一些跟动画出来的。我认为现在有的时候大家创造出了太多的传奇故事啦。因为 说真的，我们先看说芦笋汁是什么样产生的。
欸、对啊，为什么那一阵子台湾会出现芦笋汁的这种东西？
因为是芦笋汁是很有趣的东西。我走遍世界各地，当然很多国家我还没去过，可能像说中亚某些斯坦我都没去过。好像只有台湾在卖芦笋汁。芦笋汁的产生是因为在60年代台湾开始芦笋罐头行销全世界。台湾早期有所谓的凤梨、羊菇、芦笋罐头，曾经拿到全世界出口量第一。所以我们那时候称为三罐王，三种罐头，三罐王。芦笋罐头在出口的时候，因为芦笋一根一根一根的，每一根大小不一，你在做成罐头之前，加工前你要把它削皮，截切到一定的长度，
让它整齐。
对，所以会有很多下脚料。那当时芦笋罐头工厂他们就蛮聪明，把这些下脚料再榨汁，榨了汁之后再加糖。所以它就变成芦笋 汁。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呢，芦笋汁我们现在概念它是饮料，
对，
可乐也是饮料，对不对？乌龙茶也是饮料。可是在法规上，芦笋汁归类是叫果汁罐头、水果罐头，汽水是汽水。然后这两种税率是不一样。当时对做芦笋罐头的厂商而言，他做的是芦笋罐头、果汁罐头，他的税率是比汽水低很多，所以对他而言做这个有赚。他在卖的时候价格上是比当时的黑松沙士还有竞争力，所以他很爱做。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东西不难做，
因为下脚料再把它再加工一下，
下脚料你只要基本上榨汁再加糖就可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喝起来还真的很好喝，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芦笋汁罐头就开始整个兴盛的起来。但是我们现在只知道金金，可是在当时市面上至少一二十种厂牌，那是很特殊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脉络。不过我还是得善意的提醒陈宇啦，你说芦笋汁没有黑心，其实他也曾经发生过黑心事件。
芦笋汁都可以，我都下脚料我还能黑心？
我们从没想过食品都能仿冒，但是台湾早期像说最简单的，当初黑心酱油事件发生之后，我刚才有说嘛，50种酱油37种不合格，所以就有13种合格，那13种合格就变成在一般零售小杂货店价格就马上拉抬，马上就有发生仿冒品，
酱油要仿冒，
对，某些酱油小厂他就当场直接印制了一模一样的标签贴在自己家酱油上，
這樣
就这样仿冒。曾经有一次警方查获在三重一个地下工厂，就专门做仿冒饮料的，一查进去就发现里面就有芦笋汁还有黑松汽水。民国差不多民国57、58年的时候我记得，然后呢这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你芦笋汁怎么仿冒呢？原来当时那小工厂就跟他们讲说，你就水再加一点色素，让它颜色呈现微微绿色的状态，
它芦笋汁的
再加砂糖就好了。
不对，我还要喝到一点芦笋的那种味道、
啊、那个就人工香料都能解决。对对对，科技家很活嘛，什么都可以科技家很活解决。我看到这则新闻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现场查获几十万的现金。
哦，那个时代几十万呢、欸、
我在1972年73年的时候，我爸爸买了房子，就在我们中永和这里买了一栋透天的，就那种排屋连在一起一二楼，那时候买一栋13万。
哦，
可是你要知道，在1972、73已经发生世界石油危机了，整个通货膨胀，
是
台湾经过那一次之后，整个钱开始大幅贬值。
是，
你想想看，1972、73年买一间透天处13万，但是在1968年，警方在三重查获的地下工厂，
几十万
里面有几十万，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一做这个饮料 A 货生意有多赚。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早期台湾的黑心食品事件，要么就是某家厂商黑心，要么就是某些产品出了之后很好，马上出现 A 货，连可口美番茄酱都出现过 A 货啊。
刚刚讲到黑心食品，讲到这个仿冒的 A 货，但我们对很多观念、很多事情其实是很似是而非，有一些迷思，或者是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对不对？比如说吃泡面，刚刚讲的酱油掺黑心防腐剂，以前我们都会听说哦，泡面不要多吃，因为泡面里面有防腐剂，吃多了会变木乃伊这样子，这种很恐惧诉求的说法，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
我认为归根究底，一切都要怪酱油。自从那个事件之后，
大家人心惶惶，
台湾人对防腐剂这个东西就开始产生了排斥感。陈宇应该知道，就是所谓的防腐剂，在法律上一定有所谓的食品可以用的，或者食品不能用的。
是，
然后再来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很多具备防腐功能的方式，不一定是添加防腐剂。
是，
我们讲，如果大家看很多食品里面都添加有维他命 E， 其实说出来就是抗氧化。
是，
因为你抗氧化就等于延长它的衰败的过程，可能本来要一个月它就坏掉了，但是我加了抗氧化剂，就可以让它变成一年之后才坏掉。
是，
那泡面通常的方式就是加维他命 E， 还有再就是说，因为它本身面体是干燥的，
是炸过干燥，
炸过干燥的，那这样子的状态下，它就可以保持更久。这就是很简单的概念啊，防腐剂不一定是不 OK 的。因为这到头来一定有剂量的问题，还有就是可不可以用在食品上嘛。
是，
但是我会觉得说，整个酱油事件造成台湾整个人半个世纪，自己迄今一个很将近一个世纪的阴影，那我相信这个阴影会一直都在。就我们认为说，只要是
防腐
的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好的。所以泡面当初出来之后，马上产生一个问题嘛，就是为什么泡面可以摆半年不坏？大家就会自然，你看，事实上到现在，只要有任何东西可以摆个几个月不坏，
大家就会直接联想到不好的地方，
大家一定就会认为说是防腐剂。但是有时候你只要保存的环境够好，事实上不会坏啊。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像很多 YouTube 影片有一种很重要的类别，不知道陈宇有没有看过，就是吃二次大战的军粮。
是，
就你看到那个 YouTuber 会把什么，这是1943年美国配发的 K5 军粮口粮拿来吃，那已经摆了80年了，请问那个 YouTuber 现在还死掉了吗？没有啊，他还是吃的好好的啊，他只是会告诉我们说，这个真的很难吃，这个真的味道怪怪的。但是我们看到那些东西大部分保存的都还非常好，还是可食的，只是说不好吃，只是说不好吃而已，但还是可以吃的。所以大家对于任何能够保存久一点点的东西都真的不用太害怕，因为保存是一个技术，它可以透过例如真空，或者像腌制食品，它就是利用加很多糖很多盐来达到它保存的效果。
所以大家对于保存跟所谓防腐剂的概念，其实要有一个比较理性的看法。
对对，很可惜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嘛。
那我来回顾一下台湾的泡面发展。
对，
好，现在实在是太多了，台湾本土的速食面，然后国外进口的速食面，各种的。志伟，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口味的？
统一葱烧牛肉面，
葱烧牛肉面，
统一葱烧牛肉面对我而言，那会上瘾啊！
是，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那种属于自己记忆中，或者是属于自己喜好的，
我们就会有一个某种食物，不用天天吃，可是我可能每隔一两个礼拜
就会想吃一下，
我就会想吃一下。
没错，
那统一葱烧牛肉面对我而言就很奇怪，从小就爱吃，从它出现我就爱吃。然后我记得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吃不到然后那时候还要特别开车到纽约的华人超市买，你知道开车要开4小时，好，
就为了吃葱烧，
就为了买
哦，就为了买，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那一种袋装的，在那个年代，那个袋装的泡面一包差不多台币12块吧，可是我在美国那个超市买要将近2块美金，照买，因为那个真的是今天不吃明天会后悔，是属于这样的状态。葱烧牛肉面对我而言，其实就像陈宇讲，现在我们可以吃的泡面很多，主要是因为我们开始有进口，
是
很多各种味道。可是台湾其实整个泡面发展过程一直到现在，我个人会认为啦，统一的满汉大餐葱烧牛肉面就是台湾泡面史的巅峰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吃的什么满汉大餐牛肉面，当初是傅培梅在调他的配方食谱的。
因为其实你自己在美食界打滚这么多年，你也知道很多所谓的懂美食的人，或者美食家，或者大厨，通常不屑食品。对加工食品是不屑的，
是。
但是 傅培梅居然愿意投入加工食品的制作，这点我非常非常佩服，因为其实这点可能跟我的理念蛮近的啦。这时候我就会谈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假设都要吃这种所谓的有机的真食物，你是不是意味着一般劳工阶层的小孩一辈子都要吃烂东西？可能因为我本身是学社会学，我会对这种事情很在乎
阶级，
对阶级问题啊，你太有概念，这就叫阶级。但是我们不要制造阶级间的矛盾，也不要制造阶级纷争与斗争。好，然后呢，傅培梅的理念，说真的，我在这一方面跟他不谋而合。傅培梅其实大家陈也知道，他真的是在台湾宗师级的美食家，而且他是会做菜的人，大厨。好，他当时的想法就很简单。他知道牛肉面，红烧牛肉面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他也希望大家能吃到。可是问题来了，牛肉面其实并不便宜，
是
即使到现在牛肉面
也不是太便宜的东西，
也将近要200块。而且在当时可能才1980年代初期，台湾经济才刚起飞，那傅培梅只是抱存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他希望让大家都能吃到美食，而这个美食是大家能负担得起的。所以他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才决定说他愿意跟统一企业合作来共同研发牛肉面。这就是后来满恒大餐。那满恒大餐我觉得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是全世界第一个附调理包的泡面。这是一个创举，这是一个创举。因为早期的泡面整个演变过程，像说泡面刚进台湾的时候，就是源自于日本的生力面嘛，
是
就是那所谓鸡汁拉面哈，它就是一个单纯的粉包。后来因为高清院想要把台南蛋仔面搬进来，才开始有个肉燥包，所以我们泡面开始会有两包，一包粉包，一包类似其他的那一种
油啊什么的
油包。然后到了傅培梅开始又出现了一个调理包。那可是其实陈宇仔细想想，从那之后台湾泡面事实上是没进步了。
对，现在看不出有什么新的形态或者是一些新的创意想法。
就形态或者说就口味而言，台湾泡面已经没有新东西了。
因为你说后来流行过的
台
酒 的,、
台酒的对
花雕鸡或者说麻油鸡，它也是一种调理包的概念。
它就只是调理包概念、
多了一包台酒的酒。
他只是差别说啊，号称那是台酒珍藏
多年的花雕，
花雕那花雕可能是在某一次莫名其妙的被发现的，他说的啦，这他说的，但实际上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啦，这他说的，就泡面没有真正实质重大进展的，实际上这种加工食品，我会认为泡面的话，其实过去两大重大进展是一杯面的出现嘛。日清杯面出现，
对杯面的出现这个故事也很好玩，你书里面有讲。
对对对，因为杯面那时候只是到了美国，发现美国人
没有在用碗吃面这种事，
美国人连筷子都不会用嘛，所以他们因为这样子才去思考说用杯面。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发明。然后再来就是调理包，可是其实最近几年我会认为比较大的发明，其实就是自热火锅。
哦，是是。
透过自热火锅，然后我们不管是加面或者加什么，这又是另一个创举。就技术而言，没有很大很大的发明。但是其实我里面有提到一个王子面，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啊。
对，不一定要把泡面用泡的，对我只要把它调料加进去，我捏一捏当零食可以吃。
对，因为事实上很多人，这突然又是出于网络谣言，我可能常对网络谣言特别敏感吧。就像那时候网络谣言说经济芦笋汁是老总拍到
拍，
我就不信，我才开始追查。同样的王子面当初也是网络上也有人说是某个小学生突然发现干吃没有水泡
也很好吃、
也很好吃，我才开始追查，后来查到后来才发现其实当初就是设定是干吃的。因为当初他在设定他的面体的时候就考虑到干吃，所以他是特别又经过一个很香的油去炸的。所以其实我们看王子面的面体和一般泡面面体不太一样，一般泡面面体是比较白，王子面
偏黄，
或者你去看统一的葱烧牛肉面，还有肉骨茶面，它的面体是比较偏咖啡色。
是
葱烧牛肉面跟肉骨茶面的面体当初最早统一也有发展出可以干吃的，所以它是用同样的面体。因为我曾经真的看过 有人把统一肉燥面干吃。
统一肉燥面都要拿来干吃。
我当时觉得很诡异，因为我就看到他把粉包跟肉燥包一起倒进去，也是跟王子面的吃法一样，揉一揉，抖一抖，然后就开始干吃。
他是像这个四周望一望，找不到热水的。
可能我对这种问题会觉得很敏感，是因为我第一次去大陆的时候是1993年、那个时候我是到陕西的宝鸡，然后在农村做研究，
是
做纯粹学术研究。然后当时其实方便面就台湾讲泡面已经进入大陆了。然后我在陕西的农村曾经看过一个阿嬷带着孙子，那我们知道老人家带孙子常最好的带法就是我就丢个零食给他吃，他可能就是拿了一包泡面给小朋友吃，但是我当时看了就傻了，因为那个泡面光从面体看就白白的，比较像一般的干面一样，
干吃比较不好吃，对不对？
那个其实不适合干吃，也非常不好吃。我当时也很同情那个小朋友，但是后来又想想，可能那个时候农村比较穷，有东西吃就很好了。所以后来我面对干吃这个问题蛮敏感的，你知道吗？我后来在台湾有的时候看到人家干吃面啊，王子面 OK， 但是有我印象中有一次看到有人在吃统一肉燥面干吃，我就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了。
是怎么这么想不开？刚志伟跟我们讲的都是可能1950年代慢慢到现在的一些故事。志伟，你怎么看今年最近的一些食安事件？苏丹红啊，什么日本的红曲有这种毒性很强的软毛青霉酸什么什么的，为什么这些食安事件，不要说1950年代，其实更早一定都有，到现在我们觉得我们科学昌明了，我们现在大家的食安意识都很强了，我们身边还是不时会爆出这种黑心的东西。
其实这个问题就像就算警察数量再增加一倍，社会还是会发生犯罪事件一样。即使我们的食安的相关的防护都还增强一倍，一定还是会有食安事件。我想大家要先有个观念，食安事件绝对都会发生。但其实我们要看，第一个是数量。如果你真的跟过去比，我不认为我们会比过去多。过去常很多东西可能只是没有报，常常数量增加了并不是真的变多，而是敢于出来报的人变多。就像我一开始就跟你讲的，实际上常常有一些状况是检验的问题，你有验就会有，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历来验所谓的蔬菜水果永远都是验家乐福、爱买、大润发，因为验了我好处理。我想好处理就是我卫生单位开单给家乐福，举例开单给家乐福或全联，这些单位基本上都有一套很完整的 SOP， 我就是把这个转嫁给厂商供货商，要求你处理，可见你害我被验到，他的 SOP 很清楚，所以卫生单位永远去那验。卫生单位敢去验传统市场吗？没有验的原因是因为每次验出来都很麻烦，因为我可能在路边验到一个老阿嬷，他说他卖的是自己种的菜，就验出来农药超标，老阿嬷开始跟你一哭二闹三散掉，然后议员会来关说，对卫生单位而言
也
很麻烦，我干脆就去验这些大厂商。食安问题也是如此，常常没有并不是真的没有，而只是没有验。那最近今年发生的状况，像说苏丹红这个事情表面上它扩及很大，但是我认为大家一定要讨论到一个就是量的问题。
所以你常常在讲说只讲毒性不讲剂量就是耍流氓。
确实啊，因为事实上所有的东西到头来一定是有剂量的问题啊。就像说水再怎么好，你一次喝超过 5000cc 你也会死啊，你马上会发生问题啊，你一天之内在短时间灌 5000cc 的水也是会出问题啊。那三我们就先讲说某些东西之所以它可能有毒性有危害，一定是要达到某种程度的量。大家其实对自己的人体不要太小看人体啊，一个人体比那个空气滤净机还强啊，就人体在某种程度上对某些物质还是有新陈代谢的作用。
是
第一个我会认为说大家不要那么怕啊。那第二个像说 宝林的那个事件，我认为那是一个很极端的特例。
嗯，因为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指向说是什么原因。对，
现在也查一下说好像有重大发展，然后后来再追问又说哦没有人下毒。
嗯，
那我不知道那重大发展是多重大。那再来就是说某些去了吃了可能就是引发上吐下泻的状况。
嗯。
其实有的时候那一方面是会涉及到店家的安全卫生问题，一方面也会涉及到我们自己体质问题啊。
嗯，
因为像说有的时候我们出国常会说水土不服，其实水土不服并不是那里的东西脏，而是我们体内都有一定的菌相，你到那不符合当地的状态的时候，你还没有办法适应当地的菌相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拉肚子，
是
并不是说那里比较脏，因为事实上人体里面就充满了细菌，
嗯，
你的肠胃也有一堆细菌，只是说你到某地你肠胃的菌相是不是跟当地麦取的问题。就像很多台湾人其实在国外待久刚回台湾也是会拉肚子，
回来也水土不服
也是会。那其实我最重要只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要觉得过去比较美好，因为对我而言人都一样，过去的商人跟现在商人都一样，到头来只是说相关的环境跟制度对他们的规范有没有起作用。很多朋友常常又会到头来又会来问说，所以我们要吃什么好，买什么好？其实我的想法都一样，能够找大厂商就找大厂商。朋友就会问我说，是因为你比较相信他们吗？因为很多人就不管
告诉你某某品牌也出过事，
对对对，其实并不是我比较相信他们，而是真的出了事他们赔得起。
日本文化学者岩流公一认为，乡愁跟怀旧之情现在已经不再只是重视过去的经验，更多是透过大众媒体对一种你没有经验过的旧日风格产生的挪用跟借用。你我心目中阿嬷的味道可能就是这种借来的乡愁。今天谢谢志伟带我们怀念这些台湾的黑心食品，也谢谢听众朋友陪我们到最后。
谢谢陈宇，谢谢各位听众。
上网搜寻 VIP.UD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看更多精彩的报道。